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尤其开心的是手中有第一封家书，来自于安徽的亲爱的崔姐妹啊。除了读家书，今天也是周末小说选读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真实的传记，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可以说是穿越荣耀之门的续集，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的爱如何化解仇恨，并且也为奥卡人带来新生。在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崔姐妹的第一封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特别要送给崔姐妹的丈夫崔传道人呢，知道现在呢正在病痛之中，我们求主以爱担待，求主的医治大能临到崔姐妹的丈夫，愿这首诗歌能够成为你们的安慰。一起来听这首《以爱担待》。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安徽崔姐妹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姐好，我是安徽的崔姐妹，听书香远地已有2年多的时间了，从第一次听就想给你写信，由于那时的我处在低谷中，也不会发邮件，就放下了这个念头，但每到周五听到没有家书，我心里就有了亏欠。我是一个爱学习却又怕读书的人，因为我读书太慢了，除了圣经每天读之外，被我从头到尾读过的书不多，所以朋友推荐的朋友聆听 APP 之后，我就各种节目都听，一下子发现了书香远地这个节目，从此就成了我必听的节目，带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安慰。在听你每天更新的节目之后，又把以前的找出来听，我听了《自由在哪里》《密室》《比一千头水牛更够力》等等，其中在跟听的时候听了《疼痛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一本书，帮助我第一次为我身上的疼痛向神感恩，因着感恩真的经历了神奇妙的医治，使我从走路到生活自理到现在可以干力所能及的活。当然听每本书都有感动，还有你的声音实在是一种疗愈，我也推荐给我的老公还有姐姐及身边的弟兄姐妹听。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小女儿听了你的节目主动向我提出要求，那就是向你学习在我的班上给孩子读书。她开始读的是家里有的绘本，后来听你读了我爱吕锡安，她也开始这个系列的书了，现在锻炼得非常不错，也非常感恩有你的节目激励他愿意参与服事。愿上帝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大大的使用你，帮助更多的人。最后想请刘文姐姐为我的老公代祷，他是一位传道人，在他的脑干里面长了血管瘤，最近有出血，医生不建议手术，目前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头疼头晕将近2个月了，只有求神医治他，想请你为他祷告，谢谢刘文姐姐。这是来自于安徽的崔姐妹的第一封家书哦，谢谢你对节目的反馈。那你提到你的丈夫目前呢正需要主的医治，刘文会经常在祷告中来纪念的，求主医治这位神的仆人，求主赐福你的家庭，你的女儿能够更多的荣神益人。再次谢谢崔姐妹，希望也能够再收到你的第二封家书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0章《步步为营》第二个部分。雷切尔姑妈进入丛林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时，托纳约有11岁，她听说上帝命令人们不要杀敌而要爱敌人，不管他们干了什么坏事，
这个年轻机智的丛林勇士从此完全变了个样，他非但不希望向敌人报仇，反而决意帮助他们了解上帝的教诲，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提瓦诺的瓦达尼人在上帝之屋聚会的那天，托纳站起来告诉大家，上帝在他睡觉的时候对他显现，用一个问题启示他：你怎能快乐和平的生活，却任由你的家人像以前一样整天生活在仇恨和恐惧之中呢？托纳说，上帝命令他去教导自己的家人沿着上帝的路前进。听到这里，瓦达尼人都惊骇不已，劝他说，那些人是恶毒的杀手，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刺死你。可是托纳声称，他在梦里得到启示，上帝会派一个人跟他一同去找下游的族人。这个惊人的消息让众人安静下来，他们想知道谁是被指定的那个人。最后，老戴鸟威站起来宣布托纳的话是真的，上帝命令他同去。参与刺杀托纳一家的那些人描述了下游部族的位置，托纳和戴鸟威根据仅有的这条线索出发了。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在找死，并且会被长矛刺死。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没有找到托纳的家庭联盟。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追踪，并重新开辟长期不用的丛林小径，还要沿途觅食。一路上，他们要不断的渡河，却遇到了反常的高水位，还得忍受热病的折磨。多次复发的热病最终逼得他们打道回府。第二次，托纳只身前往，雷切姑妈知道石油公司一直想打入托纳的家庭联盟所在的那片地区，于是她说服了公司高层，如果他们帮助托纳联系他的家人，就有可能减少公司雇员日后遭遇袭击的危险。石油公司答应了，并用直升机将托纳送到他和戴鸟威走了数周试图到达的地区。托纳带着雷切姑妈劝他带上的步话机徒步走完了最后一段路。没走多久，托纳就找到了下游的族人，实际上是发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剩余家庭成员。15年前，他在袭击中失踪，再见到他时，家人不免惊讶万分，但很快就亲热起来。他们想让他透露上游族人的居住地，以便刺杀那些人，为遇害的家人报仇。托纳不说，于是他们又企图将家族联盟中的一位年轻姑娘许配给他。他们大概以为做了原来家庭的女婿，就能让他回心转意。托纳拒绝了婚事，他解释说，上帝虽然没有取消一夫多妻，但明显持反对态度。托纳已经有了一位妻子，还生了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女儿，与我母亲的部落名相同，叫做昂吉美，另一个是儿子，叫做加巴。托纳的拒绝得罪了自己的家族，他用步话机呼叫提瓦诺那边的人，说他怀疑自家人正在谋划刺杀他。提瓦诺的人坚持让托纳等到所有人都睡着后，带着步话机逃到附近的河边。他们保证一定让明星，就是雷切尔姑妈，请石油公司派直升机到河边接他。气氛越来越紧张，托纳忐忑不安，却并不惧怕。上帝派我来把他的教诲传给我的家人，今天晚上我要同他讲话，看他同不同意我逃走。如果不同意，我就留下来。他们要是杀我，就让他们杀吧。我要死去，与上帝一起住在他的天国里，然后他就会派你们去教导我的家人好好生活。托纳祈祷了一个晚上，早晨他呼叫提瓦诺那边的人，说他要留下。这是我们从托纳那里收到的最后消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叔叔伯伯和几个表兄弟告诉他，附近发现了一群野猪，于是他们都抓起长矛跑进丛林去追野猪。
可这只是他们要耍的诡计，为的是把托纳引出来，这样便能轻而易举地刺死他。他们的阴谋得逞了。我去美国上大学后不久便得知了托纳的死讯。当托纳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上帝的旨意时，我却在大学宿舍里过着吃住不愁的生活。我要做的不过是一天上几节课，做一点作业。即使这样，我和同学们还是叫苦连天，好像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太多了，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能承受的。吉尼和我新婚后住在厄瓜多尔，瓦达尼人给我们的大儿子取名叫托纳。他们显然把我和托纳的儿子加巴当成了一家人，特别是在我妈妈和托纳的女儿取了相同的名字之后。现在我们正安排前往各个村子的行程，我觉得该对加巴负责，就问他愿不愿意跟我们同去。加巴答应了。我们的徒步行动队已经人员齐备，腼腆而坚定的科巴，他的脚趾头分得那么开，连我都能辨认出他的脚印。超级丛林专家帕阿，托纳的独子加巴，我召集的这支队伍是能应万变的。第二天一大早，寇米就叫我到他的房子里去，黛玉玛给我做了大椒糊糊。他把两只煮过的大椒在热水中捣烂，我刚刚坐定，他就给我弄了一碗。我告诉他已经饱了，又拍拍肚子给他看。与我一起吃早餐的帕阿已经喝完满满三瓢了。在他的鼓励下，我本应再努力灌下至少一瓢，可是我忘了小时候是怎么跟着瓦达尼猎手打猎的了。他们能奋力走上一整天而不吃任何东西。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即将遭受的煎熬。7点一过，我们的小队就离开黛玉玛和寇米家出发了。我们往下游走，途经瓦达尼人家时，屋里的人跟我的同伴闲聊起来。他们的屋子没有窗户，但消息传得飞快，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正前往达莫因塔多走着去。得知我要像族人一样步行前往，大家似乎很惊讶，但也很高兴。我确实听见几个人议论说，走着去巴巴就死了，也相当于在说史蒂夫要是走着去就回不来了。我心里想的是几天前遭到的那两次病痛侵袭，发病的话我根本无法活动，更别提走路了。我们来到河边，借了一条独木舟撑过了河。看得出帕阿和科巴很高兴我能够吃苦，就像他们一样。我已经多年没有在部落里常住了，但我也很惊讶自己这么快就开始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尽管久未练习，我学过的丛林技能大多生疏了，但我依然能换回对这些技能的基本感觉。然而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这些麻烦以前似乎从未遇到过。沿着小路前进时，我的头不断碰到横跨小路的藤蔓和树枝，还撞上过蜘蛛网，蜘蛛粘在脸上，把我汗涔涔的脸和手都弄得黏糊糊的。我拿着一把砍刀，万能的丛林工具，然而要砍断扑面而来的藤蔓和树枝，我走得就慢了。我很奇怪，领路的帕阿为什么不替剩下的队员清除障碍呢？这是领路人应该做的。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帕阿不清理头顶上的路障，是因为他撞不上什么东西，别人也撞不上。1.83米的我比三个同伴都高出一个头。小时候我跟瓦达尼人差不多高，所以不曾面临这样的问题。瓦达尼人不算瘦小，但是个子矮。在我认识的族人中，个头最高的是肯塔。假如瓦达尼人打篮球，他就是部落中的大鲨鱼奥尼尔。想起肯塔时，我依旧感觉他比我还高，但我怀疑他其实最多不过1.7米。跟着同伴在小路上走， 我很快会想起自己为什么羡慕他们的体力。帕阿、科巴和加巴走起来好像只是在闲逛，我凭着腿长的优势，一开始还能跟上他们。等到爬上半山腰，与托纳帕的隔河相望时就不行了。我的三个同伴边爬边聊，不喘粗气，也没有其他疲劳的迹象。他们好像根本没发现山路变得多么陡峭。第一座山与华盛顿纪念碑差不多高，而且与里面的旋转楼梯一样陡。有一次，我一鼓作气爬上了纪念碑呢。我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气爬上山顶，科巴提出替我扛包，我赶紧高兴地把包给他。我想把2升的水壶也给他，却发觉自己需要不停地喝水，一刻也离不了他。终于爬上了第一座山头，我累得双腿直打颤。所幸的是，一部分茂密的植物在山体滑坡中被冲下了面向托纳帕德一侧的陡峭山坡。我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歇一会儿，俯视下面的山谷，我能看见不到2公里远的托纳帕德。近一点的地方曾是棕榈滩所在的河湾。丛林、河流变化无常，频繁改道。我知道现在的河滩只能算接近爸爸和叔叔们着陆与奥卡人会面的地方。帕阿和科巴与杀害爸爸的族人曾经是同一个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在回忆发生在下面小河湾上的那一次事件。它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一爬上山顶，我就希望从那之后能一路下坡。可我忘了，这个地区的山坡两侧都很陡峭，有时下坡甚至比上坡还要艰难。辛苦跋涉了2个小时，我疼得头晕目眩，再也无心与同伴讲话或开玩笑了。我只能不停地吸吮自己在雷切尔姑妈的小储藏室里找到的一块硬糖，尽可能又快又稳地一脚一脚地往前挪。科巴和帕阿对头顶树冠层里的动物和其他有趣的东西指指点点，可是我连抬头看一眼都费劲，我太热了，一旦停下来抬眼看，眼镜就起雾，额头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水汪汪的眼睛里猛灌，所以就算眼镜透亮我也看不清楚。我根本用不着问是不是快到了，因为无论还得走多久，我的朋友都会说快了快了。只要我能不停地前进，坚持到底，早晚能走到那儿的。我们跋山涉水，时常要在途中渡过小溪，帕阿、科巴和加巴直接趟过水去。科巴光着脚，因为他的大脚趾插得太开，几乎与其他趾头垂直，脚掌宽的穿不上靴子。帕阿和加巴穿着靴子，但不穿袜子。趟过河以后，他们身体前倾，向后抬腿，让靴子里的水流出来，然后继续赶路。我的脚太娇嫩了，不穿袜子根本受不了。所以每到一条小溪旁，我就得坐下来脱掉鞋袜，然后小心地趟过去，提防水里的石头或带刺的水草伤了脚。一段时间以后，帕阿提出背我过河，我答应了。要是在前一天，我准会嫌太丢脸，不肯接受他的美意。可是现在，我累得浑身酸痛，已经顾不上丢脸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来听这首《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 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章《步步为营》的第二个部分。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十一章《终点城》，不要错过了。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生命